津津乐道，张道明牧师主讲。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头继续的讲下去，因为这一个月里头呢，这四个礼拜呢，我都是跟您讲一个主要的主题。这个主要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代价。为什么我们要讲代价呢？因为这个世界里头真正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那比如说那个钻石啊，就是有人放在他的戒指上的钻石，其实呢它只是碳而已，但是经过了高热跟高压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晶莹的非常美丽的钻石。在经过人很多的雕琢之后，然后呢这个钻石呢就发出它的，当光线进入它的身体里头发射出来的时候呢，就变成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反射了。所以呢钻石呢在世界上是最贵的一些东西，但是它必须经过高温高压，也必须经过很多的雕琢磨练，它才可以变成这么有价值。那么这许多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只能够说都是代价的付出。一个唱歌的人，他最低限度要学十年，他才可以真真正正的唱得起来。一个学钢琴的人，请问他坐在钢琴前面弹得那么美，他到底学了多久？就要看他那个代价付上多少，付上多少就得到多少的效果出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是他自己整个的生命，整个的人。既然是如此啊，他在十字架上所付出来的就成为无价之宝了。所以我们今天讲那个代价的时候呢，不能够不谈到这一点。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给你听。我在中国北方长大的，还在念小学的时候呢，我的大姐呢她已经念中学了。有一天呢，大概就是她初中毕业的那个时候吧，我还是小学，但是她呢就手里头拿着一个纪念本子就回家。她就告诉我，她说这个呢是我的同班的同学，因为我们大家呢都已经中学毕业了，那然后呢念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分配到不同的高中去念书了，以后呢我们就恐怕不会太多的机会再见面了，但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友情，彼此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是绝对的不能够让它流失的，所以呢我们就写了几句话在纪念册上，让我们呢永远的纪念对方。他就把那个纪念册给我看，我就看见很多他的同学呢，他们所写的，有些写诗歌了，有些写歌谱了，也有些是唱的。但是有一个同学呢，他所写的呢是短短的两句话，就好像一首诗一样的两句话。虽然我是一个小学生，但是其实呢我的心窍是已经懂得了，所以呢我就开始看他所写的东西。你知道他写的那两句话是什么话呢？他说，为人莫学风前柳，处事应为学理松。我相信呢我跟你都很了解他到底讲些什么，但是我很愿意把他再一次的解释一下啊。他说，为人莫学风前柳，就是说你处事为人，你脚踏实地的时候，请你有一个立场，请你有一个坚固的立场，也在你的坚固的立场上面有一个表现的时候，不是跟着风吹你倒来倒去的。风前柳就是风往南刮的时候，那些柳树的枝子都往南走，往北吹的时候呢，所有的柳树的枝子叶子都是跟着往前走的，不是跟着人家的风向，也不是因为人家大家都这么走，所以你就一定要走这个方向。那所以呢，为人莫学风前柳。那虽然直到今天已经很多很多年过去了，但是我还记得，相信呢这句话呢留在我的心里头是有它的目的的。当一个人站稳了他自己的立场的时候，他不变成一个风前柳的时候，那么他要付的是什么呢？他要付的就是他的代价。 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这样了，处事因为学理松。松树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叶子是小小的啊，而且呢松树呢都是在寒冷的地方呢出现的，有些时候呢其他的树都冷死了，但是只有松树呢可以在雪里头呢直立在那个地方。处事因为雪里松，就是说你为人处事的时候，你跟人家相交的时候，你做事的时候，你应该好像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下边，也不畏惧，也不因为雪下的那么大，空气这么寒冷，所以你也躲起来了死掉了，不是，你应该好像在雪堆当中的那个仍然是健壮的那个挺起来的那个松树一样。处事因为雪里松，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两句话留在我的心里头呢，以至于在后来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呢就有一些很重要的过程，这些我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两句话呢我是在我小学的时候看过了，那一直记在心里头，也不是因为他是姐姐的纪念册，但是主要就是他里头所写的那两句话呢。我虽然是一个小学生，但是我也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我现在要问你，就是我所爱的，你为人是不是好像一个风前柳呢？你处事是不是好像薛里的松树那么坚挺硬呢？我不是说只找，我也不是说那个硬的不能够接受人家的劝告，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有自己的立场，你应该有自己的看见。假如你所站的是真理的话，你站在真理上面的时候，你就应该好像薛里松一样，无论面对多大的难处，你也可以得胜有余。我就想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经过了30多年的生命之后呢，就在他最成熟的那个人生当中呢，神把他放在凶人、放在罪人、放在恶人的手中，以至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他自己早已经知道的一件事，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知道为什么要被钉在那个地方，因为他的头成为我的头，他的手成为我的手，他的脚成为我的脚，他的身体成为我的身体，因为我的头脏，里头有很多色情的思想，有很多自私的思想，所以他用他的头代替我，他用他那个干净的手代替我这个肮脏的手，因为我这个手打架抓东西，而且呢抓着那些都是不干净的东西，所以呢他把他那个干净的手代替了我这个肮脏的手，他也把他那个干干净净的脚、光明的脚代替了我这个常常去那些黑暗地方做那些黑暗当中的罪恶的这个脚，以至于他那个干净的脚代替了我这个肮脏的脚，所以他要付上了他的生命的代价。因为什么呢？我现在需要一个新的生命，我现在需要一个干净的生命，我现在需要一个重新再来的生命，这个重新再来的生命只有他的生命可以改变我，所以呢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就从死里头复活，这是绝对不能够错过的一件事。我记得当耶稣基督被抓、被捆绑、被拉到那个大祭司的面前的时候，那个大祭司控告他，说他说亵渎的话，说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么然后呢，那些人就做很多的控告主耶稣的事儿，但是没有一个人呢可以找出应该把他弄死的把柄。然后大祭司自己亲自的来，他说我现在问你一句话，一个问题，你的回答是或者是不是，你只管回答我，其他我都不要。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你所说的是。哦，大祭司就撕裂自己的衣服，然后呢说，这个人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站稳了他是神儿子的地位，他是薛里松，然后呢他被辗转到那个比拉多的手上，比拉多呢是当时的审判官， 那个审判官呢就问他很多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一句不回答。然后最后呢，比拉多就这样说了，他说为什么你不回答我呢？你不知道在我的手中有你的生死大权吗？我可以释放你，我也可以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是罗马的审判官，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耶稣基督就对他这样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给你的权柄，你就没有权柄办我。哇，这个不得了，这个绝对不是风前柳，这绝对就是学理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地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确是神的儿子，他站稳了自己的地位，他知道他为什么要来，他知道他所付上的代价是大的。虽然他也在克西马尼园里头祷告的时候满身湿透了，非常的惧怕，因为钉十字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残酷。虽然他知道第三天他一定要从死里头复活，但是他一定要经过死亡的幽谷，而且这个死要死透的，所以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他知道只有这样才可以用生命换生命，用死对死，结果呢他就可以战胜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他也可以用他的那个干净的生命换我们这个肮脏的生命，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因他得到重生。我所爱的朋友，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恭敬地做一个祷告，我盼望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呢，看见主耶稣所付的那个学理颂的那个代价，不顾寒冷，坚决地站在神儿子的身份上，面对残酷的死亡而不惧怕。这个时候呢，就把你的生命交给他吧，让他带领你的一生，就好像我今天让他带领我的一生一样。我们低下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把自己恭敬地摆在您的手中，我们完全知道什么叫做风前柳，也完全知道什么叫做学理颂，也更加知道您在大祭司的面前所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更加知道你面对比拉多他所说的那句话你是怎么回答的。谢谢你坚立在天地之间，坚立在神儿子的身份上，以至于成为我们今天的拯救，甚至于你建立在死亡这一件事上，以至于第三天可以从死里头复活，证明你就是神的儿子。现在我全心的依靠你，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带领我的一生。我这样祷告，奉主您自己的名字，阿们。
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使用电子邮箱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ledao@ringyou.net， 就是乐道在良友网，我们愿意与您一起来分享真道。